各位听友好，约翰王喜欢操纵法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和贵族的斗争总喜欢以法律的名义，只是这些法律的制定和裁决取决于他个人的意志。但贵族明白了，要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二节大宪章的诞生之二，贵族的觉醒。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上次你讲到约翰王的老师是当时著名的法学家雷纳夫·格兰维尔，这对他后来的执政影响很大吧？
是的，喜欢用法律当一个武器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约翰的一个特点。但是在他心目中啊，法律不过就是他个人的意志，而是否正义呢？那也要依据他的判断。但是呢，你哪怕只有法律的形式，也比无法无天要好。当时英格兰的情况是很特殊的啊，由于约翰王他在大陆失败了，使他在大陆上的势力呢就越来越弱。可是在英格兰呢，他却实力大增，他征服威尔士，又迫使苏格兰王室呢和他签订和平条约，又去讨伐爱尔兰，使英格兰的势力在海峡一侧呢就占据了强势的地位。考文垂的沃尔特把当时英伦三岛的形势呢就概括为，在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万民对英格兰国王俯首帖耳，莫敢不从，世人皆知任何一位先王都不曾享有此等荣耀。从这个话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约翰王当时在英吉利诸岛中啊颇有些定于一尊的意思。自1027年的约翰他蛮不讲理的就夺走了莱斯特伯爵的领地，而没有遭到抵抗，这位软件王他就骄横起来，想着要实现金雀花王朝的伟大复兴。但是呢，恶兆却接连而至。1208年2月15日，英格兰出现了一次日全食，史家记载，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凶兆，预示着约翰暴政的开端。男女老少带着敬畏和不祥的预感，举头仰望漆黑的天空，只见月亮起初呈现血红色，然后就变得晦暗不明。我们在前面说过啊，在中世纪，天象就被看作人间的预言，月食就是最让人恐惧厌恶的一种凶兆。
这在中国的古代也是同样的。
对的，天象示警啊，就意味着统治者行事乖张，忤逆天意，那上天就要降下大灾祸。可惜啊，倒霉的总是老百姓，特别是如果这位昏君他又不知羞耻，不知反省，那就对老百姓啊就是双重的灾难。应该一提的还有约翰这个人的心理因素，因为他从小呢就不遭人待见，又得位不正，所以他有极重的疑心病，那就是一种受迫害妄想狂，他是总怀疑啊有人要干掉他。1212年呢，约克郡有一位叫彼得的隐士说，他就看到了一个异象，说约翰王的统治啊将在下一个加冕日结束。他对人说啊，意象向我揭示，国王的统治不会超过14年，到时会有更令上帝喜爱的人取而代之。约翰听说这事儿以后呢，他就派人去把这位隐士就给抓来了，而且他亲自的去审问他。他就问彼得说，他会在哪一天死去，并且怎么来丢失他的王位。隐士回答说，你不必怀疑啊，到那天你就不是国王了，如果到时候证明我撒了谎，那就随你处置。这约翰就把这位彼得呢带上镣铐，就把他囚禁起来。但是这个预言呢却开始到处流传。不久之后呢，约翰接到一封匿名信，说有贵族啊正密谋要加害于他。在调查这个阴谋的期间呢，被怀疑的两个贵族呢都设法逃脱了。这下子约翰的妄想就大发，他就要贵族们呢 每个人都送一名人质到他身边，这样他就保证贵族们的忠诚。这下子贵族和国王之间的互不信任呢就更加深化。用丹琼斯的话说呢，就是贵族体会到约翰是喜怒无常、残忍暴虐和贪财无度。而对这些诸侯而言呢，王权它是一个体制，但它也是一种私人间的关系，它的运转呢是依赖于国王本人的善意。这就是说呢，国王不能任意以自己作为领主的身份呢去随意剥夺他们的财产，加重他们的赋税，否则这个国家的基础就会崩塌，贵族的身家性命也就没有了保障。
这显然会促使贵族们团结起来，设法来约束国王。
确实，这时候这贵族们就想到了，要与国王啊去签一个不可更改的契约，也就是制定一部法律。那么现在呢，机会来了，咱们稍稍的回顾一下啊。1208年的时候啊，约翰他因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他和教皇英诺森三世他闹翻了，教皇对英格兰下了绝罚令，也就是说，在整个的英格兰的教区，所有的圣事都不能施行。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社会日常生活的运行呢，都依赖于教会。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是在各个教区的教堂内进行，洗礼、下葬、婚嫁、继承都要靠教士的参与。因为那个时候的教会呢，就如同我们现在的市政管理机关，一旦它停摆了，整个社会生活都无法正常进行。结果呢，约翰只能屈服，他就向英诺森三世投降，自降身份，承认自己呢是教皇的封建臣属，承认呢英格兰是教皇的臣属领地。那教皇得到这么好的馈赠呢，他就转变了态度，开始支持约翰去反攻大陆。约翰头脑膨胀，他就开始筹措战备的物资，准备收复呢金雀花王朝丢失的领土。那要打仗，首先就得有钱。约翰这次呢，他就理直气壮的要诸侯贵族做贡献，也就是加税。他把免征兵役税提高到每名骑士3马克，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税率。1214年2月，约翰上船向大陆进发，可惜他是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啊，最终在布文一战大败，他不得不与法王菲利普呢签订了合约，赔了6万马克。所以呢，史家就指出说，国王在财政上啊，他已经垮财了，他将全部财产都投入了战备，并且他与教会和解，就切断了主要的快钱的来源，他的军事声誉一落千丈。布文战役之后，约翰作为军事统帅的地位已经一钱不值。
约翰权威的丧失，给了贵族提供反攻的机会了吧。
这就是我们在前面也引了这话，就是丘吉尔说的，约翰王的罪恶比那些仁义之君的勤劳贡献更大。因为通过反约翰势力的联合，我们最重要的自由与权力的里程碑得以树立。他这里指的就是大宪章。约翰强征贵族的税，说要去收复领土，但却大败而归，两手空空。贵族们效忠国王，是指望国王呢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和能够保护他们。可是这位约翰王呢，钱是收了，税也加了，账却输了，而且回来之后呢，为了弥补损失，他肯定还要加税。那么约翰回国以后呢，和贵族们就会了2次面。这时候呢，贵族就开始提要求了，他们要求啊，约翰重新颁发亨利一世在1100年颁发的自由宪章。这个宪章的基本精神呢，就是国王你要保护贵族的利益。这个古老的宪章呢，其实许多条文呢都早已经过时了，但是呢，它有一个核心，就是它要求国王啊，你得遵从法律，主持公正，并且规定国王不许在臣民继承遗产呐、婚纱降 嫁娶啊等等这些民事上呢，你征收过高的费用，也不许国王呢随意去扩大王室森林的边界，因为这就会蚕食了贵族的领土。但是约翰呢，他拒绝了贵族们的这个要求，他就蛮横的压制贵族，冲突不可避免。好，咱们下次再接着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二节《大宪章的诞生之二：贵族的觉醒》。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